弟弟啊，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上午的聚会一样，我们先照着我们的读经进度，我们早上要来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啊，第一节到十五节啊，我们请翻开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啊，第一节到十五节啊，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一节，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所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啊！感谢主，我们读经到此啊。那我们今天安息日啊，小弟想要用信仰的加饭巴西来做题目啊，我们一起来查考。那我们请翻开撒母耳记下十七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七章啊。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啊，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啊，小弟来念。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带着被褥子、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豆豆子、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这个信仰的加饭巴西来啊，这个巴西来是谁呢？啊，我们在二十七节这里看到，他是住在基列这个地方的这个罗基林人。好， 基列山地的罗基林这个地方。那这个罗基林在哪里呢？罗基林距离耶路撒冷大概96公里左右，所以我们说假设这个耶路撒冷在台中这个地方，那这个巴西莱呢，这个罗基林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在今天的宜兰，它在它的这个东北边大概96公里左右。那这个巴西莱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我们要来查考呢？因为我们在28节到29节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知道在大卫的人生当中呢，他有好几次被追杀的经验，即使他做王以后也不例外。我们知道大卫因为抢了别人的太太，设了二计，借刀杀人，所以呢神后来惩罚他，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所以后来呢有一次，他那个头发很长的儿子这个亚沙龙背叛了他，在追杀他。那么在大卫被他儿子亚沙龙追杀的过程里面呢，圣经特别记载，在这个27节到29节里面，这个巴西莱跟着他的几位朋友一起从这个罗金林一直到了这个马哈念的渡口，去那边帮助大卫拿了一些生活的物资在28节到29节里面，生活的必备品，这个贝拉褥子盆瓦瓦器还有这些吃的东西要来帮助大卫。甚至在这个撒母耳记下19章31节到32节，当这个亚沙龙的这个背叛结束以后，这个巴西林这个罗基林人巴西莱他甚至还从他原本的家乡一直到了这个渡口要送王过约旦河回去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圣经对于巴西莱的记载的事迹。那么圣经为什么要特别记载这个巴西莱，他有什么样的信仰加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呢？我们讲信仰的加范，巴西莱第一点，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勇敢的站队。我们来看回来这个撒母耳记下，我们刚讲了17章27节到29节里面，我们刚刚有念到这个当大卫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巴西莱，他带了许许多多的物资一起来帮助大卫。那我们知道之前曾经讲过，当这个大卫他被亚沙龙给追杀的时候，如果以我们今天的市场调查，我们常常在要选举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民调公司会说，你支持谁你要投给谁。那如果在当时呢有一个民调公司去做市调，那谁支持的人数是比较多的？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15章，我们来看12节。撒母耳记下15章12节，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势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13节，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14节，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我们看到圣经特别记载，在亚沙龙准备要自己自立为王的时候，要来反叛的时候，圣经记载支持跟随亚沙龙的人非常非常的多，甚至有人告诉大卫，以色列民的心都归向大卫了。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有办了一个市场调查，我们大概可以预计这个亚沙龙可能也拿8-9成以上是压倒性的支持力。那所以这个时候大卫逃跑的时候，他说，我们要赶快跑，不然就 就来不及了。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罗基林这个巴西来人啊，这个巴西来哦，他竟然敢去帮助大卫。我们要知道在当时啊，你如果帮助大卫，你是有可能啊会有这个杀身之祸的。我们来看曾经帮助大卫过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21章，撒母耳记上的21章，我们来看第1节到第6节，撒母耳记上21章第1节，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第4节，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寻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6节，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在这里记载了大卫在被亚沙龙追杀以前，我们讲大卫的路程常常被人家追杀，在大卫还没当王以前，他也被他曾经的君王扫罗给追杀。所以这里记载的就是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满山满谷的跑因为这个可以讲说扫罗动用了国家的机器在追杀大卫大卫真的是不知道跑去哪里所以东躲西藏又要跑去非利士人的地，又要跑去哪里，很辛苦。那有一次呢，他就跑到了这个挪伯的祭司那边会幕在那边。那因为真的没什么人敢帮助这个大卫所以他特别去求这个祭司所以请问你这里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给我吃？这个祭司就跟他讲这个祭司亚西米勒就是以利这个祭司以利他们这一脉的剩下来的人。那这个亚西米勒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没有别的东西呢，只有这个陈设饼。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陈设饼是只有这个祭司才可以吃的，那当然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个祭司后来也为大卫求问了神，所以后来这个祭司就把陈设饼给了大卫。但是这个加督后好死不死，祭司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被一个人看到了。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22章，我们来看第9节。后来在大卫的臣仆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多益他就跟这个扫罗讲第9节，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11节，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他们就来见王。在亚西米勒当初帮助大卫的时候，好巧不巧正好被这个扫罗王当中的一个臣仆叫做多益给看到了。那多益看到以后他就打小报告，很像我们 班级上有那个专门在打小报告的，给这个扫罗就说，我曾经看见这个大卫曾经被这个亚西米勒给帮助亚西米勒帮助他给他食物，并给他这个杀哥利亚的刀。想想看，如果你是扫罗你会怎么处理这个亚西米勒？我们来看这个16节， 后来调查以后啊，王就下了这个命令，王说，亚希米勒啊，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十八节，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十九节，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这个就是曾经帮助过大卫的下场，这个亚希米勒他们一家。后来圣经记载在20节，只有一个人逃脱，叫做这个亚比亚他，之前讲过。那除了这个亚比亚他以外，他全家被满门抄斩，还有整个城里面的不管男女老少连牲畜啊，全部都被杀掉。这个就是帮助这个这个叫做通敌者啦。其实我们知道在国家在战争的时候呢，如果在打仗，你看到这个逃跑的敌对的势力，尤其是军人，你要帮助他的时候，你要有可能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这个国家在追杀他，结果你给他食物，你引爆他的踪迹，你到时候也会被算上一份。这个就是曾经帮助过大卫的人，他们全家都死了，只有一个人逃跑，是很严重的下场。但是啊，今天这个巴西莱他站在这个人民的对面，因为当大卫后来被亚沙龙追杀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所有的人几乎都是支持这个亚沙龙，但为什么这个巴西莱敢站在众人的对面，然后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支持大卫，来帮助大卫呢？大概从圣经里面我们只能找到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卫他是正统的，是神所高立的，亚沙龙不是。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16章，撒母耳记上的16章，我们来看第1节。撒母耳记上的16章第1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我们再来看13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始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如果以我们的生命经验，每次如果假设你这个要面对选举的时候，全部的人当然在教会我们不谈我们自己支持谁，这是你自己的你的权利，不要影响到教会。但是即使你今天在外面，你想象一下，如果全部的人有90%的人都支持某一个人，那你敢公开站出来表态说，我要支持谁吗？我有时候是会受到很大的心理压力。那这个巴西莱他不只要承受这种压力他更要承受生命的危险。如果你是巴西莱，你敢在众民都支持亚沙龙的情况下，还知道支持过大卫的人曾经被满门抄斩的情况下，你还敢站出来帮助大卫吗？小弟在想，如果是自己，我大概也会要考虑很久，我这个全部人都支持亚沙龙，会不会这个大卫很快就被卡宴得被篡位了到时候亚沙龙如果上位的时候，我会不会被秋后算账那是一个冒着生命风险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巴西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义无反顾站出来，跟着他的朋友，在大卫最落魄的时候，他带着生活的物资勇敢地帮助大卫。没有其他的原因，从圣经里面来看，只是因为大卫他是正统的，他是神所高立的人。所以巴西莱即使众民都支持亚沙龙，即使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巴西莱还是 勇敢的站队，他表态我支持大卫，我帮助大卫，因为大卫他是神所拣选所高立的王。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啊要帮助别人，有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啊，我们现在这个小弟记得以前在读小学的时候，大概到国小这个五年级啊或六年级的时候，小弟被这个班级的同学啊选做这个风纪股长。哎，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也跟小弟一样被选做这个风纪股长。哎，我们知道风纪股长的工作呢，哎，就是啊他这个要在黑板上画圈圈跟叉叉，哦，对不对？哎，这个圈乖的人呢，你也给他号码写下来，哦，不乖的人呢，哎，这叉叉下面登记他的号码。哎，小弟有一年哦就被选到这个风纪股长，哦，啊，风纪股长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中午午休的时候那，啊，不用睡觉，哎，这个大家要趴着睡觉，那风纪股长呢不用睡觉，哦，那小弟有一次啊，大概在应该是国小五年级啊，哦，然后就当风纪股长，哦，中午呢就是，哦，不睡觉再看，哎，哪一个人哦眼睛没有闭起来，哦，跟我们现在大概相反，我们现在聚会所以眼睛要张开，哦，但是啊这个如果是午休的时候每一个人眼睛就要闭起来，哦，不要在那里袅袅手，哦，看你那边不睡觉把你记起来，哦，那刚好啊小弟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是天气正在转变的时候，就是从这个秋天，哦哦，已经要步入这个冬天，这个有时候天气的变化，哦，那每一个人呢都穿了这个外套，哦，在睡午觉。那这时候啊在小弟前面呢有一个女生，哎，某一位同学，哎，这个有直播不能讲出她的名字，哎，这个我记得啊她那时候啊在那里袅袅手啊，哎，她这个一直动来动去，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她哦没有带外套啊，哦，这个天气转变的时候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带外套，哦，所以她在那里瑟瑟发抖，哦，这个哎，那小弟呢这个其实小弟其实也蛮怕冷的啦，哦，哎，但是呢因为我在那边走来走去啊我没有在那里睡觉，哎，我看到这个情形啊怎么办，哎，我就啊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哦，我就披在他的肩膀上，哦，我的外套就借给这个女同学，哦，因为我也没有想很多啦，因为就是有人有需要嘛，哦，哎，那这个下课这个上课的钟声啊午休时间结束以后等等等等啊我再把我的这个外套啊给拿回来，哎，但是啊后来啊没得啦，哎，出事了阿贝，哎，这个啊，这个小，这个在我们班上以后啊，就开始啊有传这个绯闻呐，啊，吼，哦，哎，这个林嘉恩喜欢那个某某同学啊，哎，以前都会画那个雨伞哦，哦，画那个雨伞，把我们两个的名字写在一起啊，哇，我就想说，哎，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哦，午休起来的时候，有些人看到哦。这个某某同学哦，把那个外套拿给我再穿回去啊，哎，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有一点暧昧的举动哦。如果是国小国中，对不对？有些女生会把人家的外套哦，这个穿在她的身上哦，哎，奇怪，这个不是你啊，你怎么穿她的外套？哇，那其实这个后来这个他们在传这个绯闻啊，其实坦白讲对小弟造成很大的困扰哦。一方面是被传这个绯闻，另一方面是啊，我们这个女同学啊，你如果看到他的时候，他常常啊，他的这个头发哦，给鬼玩呐，他的头发都是结块的。哎，我们知道为什么头发会结成块，基本上他的这个卫生习惯呢不太好，他不太喜欢洗澡，所以你看到他的头发常常是那种油油亮亮的哦。所以班上的这个同学呢，就是其实会敬而远之啊，哦，就是会离他比较远。啊，有一次小弟记得我要这个收作业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坐在他的位置上，我拿那个作业，我一拿作业，哇，吓一跳啊！因为哦，我这个不小心摸到他的这个桌子底下，哦，全部都是绿绿的，哦，那个皮塞啊，哦，他把那个皮塞弄勾底那个，哎，我们应该不是只有小弟有这种同学，大概有些人的同学大概生活习惯是这样，那个挖一挖就用在下面。我所以我一摸到，哇，吓一跳，这个我全部怎么一粒一粒的啊？这个我在传绯闻的就是这个同学哈，所以小弟那时候也是很有点困扰，就是说哇怎么办？我今天帮助了他，我自己也怕 被归类成哦这个被排挤的那一类啊，如果可以的话，没有人希望被全班的同学排挤哈、哦。但是我们讲啊，这个有时候你帮助别人啊，你有时候就是要付出代价了哦。你因为你帮助他，被别人看到了，你自然哦就被打成是跟他同一类。哦、我们知道有的这个班级啊，这个女生的世界啊也很复杂哦。这个我们一起讲啊，我们要排挤他。大家都不要跟他讲话哇！你如果成为那个主动跟他讲话的人，你就试试看，可能你隔天来学校的时候，你的桌子啊、椅子就倒在地上了，可能你的书包常常会被人家踹脚印、哦、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去帮助别人啊，你真的是会付出代价、哦、那巴西来当然也不例外啊。其实他今天帮助大卫啊，他是也有可能会付出代价的，就好像曾经付出代价的这个亚西米勒一样，他全家都死光光，除了一个人活下以外，是非常惨痛的代价。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巴西来，他仍然勇敢地站出来。当然如果你今天问小弟传道，那如果再给你选一次啊，你会不会帮助这个女生？跟大家报告，如果再给小弟一次机会回去当初那个时候，我还是一样会帮助他，只不过我在钟声响起以前，我会先把我的外套收回来。我后来事后有想，哦，大概这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困扰。哦，当然有的时候这个表态啊的帮助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啦。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避免不必要困扰，当然默默的做，但是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避免。当然，等一下结束，你不要跟我借外套，因为我已经结婚了，我要打电话问我太太，我说这个现在遇到要尊重太太。但是在以前呢，我们帮助别人，这个自己评估一下这个该付出的代价，有时候不可避免的，我们还是要勇敢的站出来。那其实圣经啊也是告诉我们这样子，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要勇敢的站队。那你说站在谁那一队啊？我们来看利未记的十九章，利未记的十九章，我们来看十五节。利未记的十九章，我们来看十五节啊，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特别这样的提到哈，你们施行审判，不可不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神告诉摩西，来启示摩西，这个将来啊，他们在审判的时候，不要不行不义。什么叫做行不义？你维护哪一边都不对。圣经说，你不要偏护穷人。有的时候啊，这个弱势的人哦，会打弱势牌啦，哦，即使他是做错事情的那一方哦，有些人会打那个弱势牌哦，所以有些人一看到啊，这个两方在起争执啊，一方是比较有势力的人、有钱的人，另一方是善屁屁的人哦，他不分青红皂白，他就在骂那个有钱人啊，说一定是你的错，你为富不仁，你怎么欺负他？其实哦，真正做错事情的是可能是这个比较弱势的这个人，但是他就打悲情牌啊，我很可怜啊，我这个没有钱吃饭啊，你看我的生长背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走向另一个很奇怪的极端，明明这个人就是犯错 犯罪的人，做了很严重错事的人，结果这个新闻媒体的记者去调查他的身家背景，发现他有一个很悲惨的过去，然后就好像合理化他一切的行为，这是错误的事情。我们今天在做判断，我们不可以去特别偏护那个弱势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也不要特别去重看那些有势力的人。常常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看到另一个现象，有钱就判西，没钱就判西。有权有势的人啊，透过关系请人家吃饭，送个礼，常常这个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名将反身看起来好像是哇，这个将子，其实他后来就升官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这种悲哀的事情，但是这个神的律法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你要做判断，判断的时候你不要站在谁的那一边，我们每一个人要勇敢站在的神的那一边，你不是去偏护弱势的人，你也不是去偏护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神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要勇敢地站在神的这一边，照着神公义的标准来判断我们身边的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巴西亚，他就是这样，他勇敢地站队，他没有支持大家在支持的这个亚沙龙，他勇敢地站在神的这一队，即使他可能会付出代价，他也不放在心上，他还是带着他的朋友，跟着他的朋友一起把物资送到大卫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的时候舆论可能会支持穷人，有的时候舆论可能会支持有势力的人，但是不管支持的人是多是少，我们要勇敢地站在神的这一边，虽千万人无往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心智，在生命，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我们要用神的眼光去做判断。所以我们要第一个信仰的加范巴西来，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勇敢的站队，我们也是一样，要学习他的这样的精神。再来，信仰的加范巴西来，他除了是一个勇敢的人以外，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他也是一个温暖的人，他带给别人温暖。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下的17章，我们来看29节，撒母耳记下17章29节。好，这个巴西亚带着很多的物资过去，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在大卫的这个时候是最孤单弱势的时候啊，许多人喜欢做这个锦上添花的动作。当一个人有权有势以后，这个三大姨六大妈，这个很远的亲戚全部都跑出来了，所以人家讲这个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当你今天很穷的时候你即使住在市区也没有人要理你，但是当你今天发达了，即使你住在很远的山上，有些人都还会特别去拜访你因为要求你办事。但是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人，大部分人做的是这个锦上添花的事情，但是圣经勉励我们要做一个雪中送炭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大卫，他们是在这时候的巴西亚，他们是在大卫最缺乏的时候，在旷野饥渴夭饿的时候，巴西亚主动的去关怀他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当身边的人都没有人愿意理我们的时候，有一个人愿意主动的来帮助我们，跟我们讲讲话，那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温暖小弟记得这个有一次叫招大概被叫招2次，跟大家分享过其中的一次这个后来到了这个叫招的最后一天，那次也刚好在金六节宜兰这个地方。那这个最后的一天的晚上我们要去做一个演习所以记得那个在结束的前一天我们就很多的人，这个阿兵哥这个教招的招员，我们就坐着这个军用的大卡车，一台都坐了这个这个可能10几20个人浩浩荡荡这个7、8辆以上的这个军用大卡就这样就到了某一个这个寺庙，我去那里做战术的讲解我们如果有曾经参加过这个教招有的时候他们会征用一些宗教场所那因为寺庙有的这个比较宽广，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就会借用他们的场所去做那个战术的讲解那一次呢就是一样，这个教招的时候这个我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就坐了这个军用的卡车要到这个寺庙里面去做这个战术的讲解。那因为那一次的教招，小弟刚好是干部，我已经在前几天就已经去过了。那一次我记得待了这个2、3个小时这个很无聊。第一方面宗教信仰不同，然后另一方面这个 听长官在那边讲很多的这个哦，都是差不多的事情哦，就所以哦，那天晚上到了以后，因为是第二次了，我就啊借机啊，我就跟这个我们那个干部讲说，哎，我可不可以不要进去啊？因为我肚子痛，我就去洗手间啊，因为他们就进去嘛，一下车我就进去那个洗手间，我想说在里面呢不知道多久。那后来呢，这个洗手间完了以后啊。这个我记得那个班兵哦，这个那个干部哦就过来，哎，他们也很客气啊，哎，学长好了吗？哎，其实啊那时候我们已经上完了，但是不想要进去里面啊，我就说还没，再等一下。后来又第二次，学长好了吗？哎，然后我就说再等一下，因为不想出去，哎，这个因为这个已经退伍了，就比较皮一点，然后进去里面也不知道干嘛。后来啊出去的时候啊，哇，吓了一大跳。哎，因为啊，这个我上去这个我们这个车以后啊，发现哎，在这个庙宇的庭院里面啊，本来停着很多的大军用大卡车，后来只剩一部车啊。哈，我上去以后，所有的人很亲切的在问候我的爸爸妈妈，哇，这个疯狂的在骂，哇，原来啊，这个哇，每个人都在骂，哇，这个哇很难听啊，说。你让我们全部人都等你一个啊！原来啊，这个他们到了以后啊，走一个过场以后，到了以后马上，哎，好，我们已经讲解完了，全部人要上车哦，回去营区了啊。我们不知道，因为上次在这里待了2个小时，我这一次大家上到了以后马上要回去了，所以我一个人在厕所里面多待了5分钟啊。哎，你这个我们当兵过以后你就知道哇，你就彻底黑掉了。所以我一上车以后啊，这个。有一个已经当兵30年的士官长啊，就开始啊在骂我哈，你这个哦真的全部人都等你一个，哇，你这个真的很糟糕，你等一下哦要买饮料请大家哦，然后全部人都骂我，一直在骂很多脏话了，反正什么都有人骂我，所以一路上我也不敢讲话，我就坐在那个车子里面，大家一直骂一直骂，骂完以后啊，这个回到了营区，哎，如果我们有去教招过，我们知道其实大家哦，因为哦。大家都是招员嘛，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聊天哦。哎，那有一个人就走过来，他就骂我，哦，骂不完了，哎，你是我们高中之耻，哦，原来在前几天我遇到他在聊天的时候，哎，刚好哦，他是我们同高中的学长，哦，本来这个聊天聊得很开心哦，结果因为这件事以后，他就跑过来骂我，你是我们高中之耻，哎，小弟啊，在当兵的时候没有黑掉过。哎，没想到竟然是在教招的时候黑掉，就体会到哦，没有人愿意跟你讲话。你本来哦，这个教招的时候大家都跟你聊天哦，现在哦，因为一件事情以后，归欧气，没有人跟我讲话，就一个人坐在床上，然后有点孤单寂寞哦，想说原来这个就是欧气的感觉哦。哎，我们当兵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能黑掉哦，大家会尽量避免跟他坐在同一桌跟他讲话，因为怕被贴标签跟他一起。感谢主，在大家都排挤我的时候，有一个本来没有那么熟的人主动走过来，他跟我讲说没关系啦，哎，这件事情可能都会发生哦。哇，小弟记得他那时候主动亲近我跟小弟聊天，那件事情真的是带给小弟很大的温暖。全部人都排挤我的时候，有一个人主动来跟我讲话，哇，真的是温暖了小弟的心。当然你问小弟，哎，传道，你后来有没有买饮料请大家？跟大家报告，哎，小弟没有买饮料请大家，哎，因为一方面那时候经济比较拮据，哦，那个人很多，然后隔天啊又要解招了，大家啊这个已经四散了，就没有特别买饮料，花了很多的钱了，哦，当然，如果还在当兵的时候，小弟会做这个动作，哦，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有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曾经啊是被众人给排挤的时候，有一个人愿意主动来跟我们讲话。我们真的可以体会，那是一个很大的温暖。巴西来做了这个动作，不止旧约的巴西来，新约有一些人也做了这个动作，特别被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9章，使徒行传的第9章，我们来看9:20，我们直接来看26节，好，26节，使徒行传的第9章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27节，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我们知道在保罗信主以前呢，圣经用了另一个名字，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做扫罗。这个保罗在信主以前是一个很逼迫基督徒的人，所以即使他信主以后啊，在26节，他想要跟这些弟兄姐妹结交，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他。但是这时候出来了一个人，他叫做巴拿巴，他主动接近保罗，带给他温暖，让他能够步入服事的正轨。其实这个巴拿巴的原名叫做什么？我们来看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来看36节。《使徒行传》的第四章36节，有一个利未人，36节，生在居比路，4章36节，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4章36节，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这个巴拿巴本来的名字叫做约瑟，可是使徒把他叫做巴拿巴。这个劝慰子是什么意思？就是带给别人温暖的人。以今天的话，就是他是一个暖男，他是一个带给别人温暖的人。那我们今天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都应该成为这个带给别人温暖的人。这个其实不只是巴西来，不只是这个巴拿巴，主耶稣也有这样的形象啊。我们上午最后看马太福音的12章，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们来看20节。马太福音的12章20节，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啊，圣经特别记载，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怜悯的神，对于那些弱势者，他会主动来关心照顾。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要学习这种带给别人温暖。我们来到教会，记得除了跟我们自己所认识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打招呼以外，我们也要主动的关心，打个招呼也好，这些我们不太熟识的这些弟兄姐妹或是慕道朋友。我们这个台北教会因为人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彼此都不认识彼此，这个虽然在台北教会聚会很久了，但是你都不知道这号人物的存在。所以有一些人呢，来到台北教会以后，他本来有出现，他后来没出现了，你后来去问他原因，他说因为后来都没有人理我。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我们除了跟我们自己所熟悉的人打招呼关心他以外，我们看到不认识的人，有的时候关怀一下，这个是神希望我们做到的。所以我们讲信仰的加饭巴西来，我们讲他的早上讲他两个优点，第一个，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勇敢的站队，在有生命危险、舆论都支持押送人的情况下，他勇敢的支持大卫，站在了神这一队，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优点，这个巴西亚他是一个温暖的人，他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帮助别人。我们看到这个巴西来，看到这个巴拿巴，还有看到主耶稣，都有这样的特质，这是希望神希望我们成为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早上用这两点彼此勉励，我们一起来学习。